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波澜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最强悍的快递员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作者原野。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俄罗斯，基要信使局数百年如一日地执行着最重要的快递任务，军事信使们超然的地位与优厚的待遇背后是无比苛刻的要求和永远紧绷的神经，目的在于确保权力中枢的意志及时、准确、安全地传递到这个庞大国家的每个角落。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签署了一份文件，他按动了电铃，一名军官随即入内敬礼之后取走了文件，转身离去。这名军官不属于苏联或俄罗斯领导人的卫队，也不是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联邦安全总局，而是隶属于世界上最强悍的快递公司基要信使局。各国都有专为政府传递机密文件的隐秘部门。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将这一层神秘的面纱揭开了少许，让世人了解到这个庞大国家的神经系统的运转情况。基要信使局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强力部门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96年。前身是沙皇保罗一世建立的特别信使团，作为学习拿破仑法国官方信使制度的产物，沙皇的信使骑马或乘马车奔驰在广袤的大地上，负责传递皇室的口谕、政府的机要文件，顺带承担运送大宗钱币和珠宝、押送要犯等特殊的任务。时至今日，这些任务仍在继续。军事信使是位居权力中枢者的心腹，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目睹了一场又一场政权的更迭，基要信使局却屹立不倒。1917年2月革命以后，帝国信使团只是把帽檐上的徽章换了一下，就开始为临时政府传送文件了。10月革命之后，信使们开始为苏维埃效劳。令人惊讶的是，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中，军事信使团无人受牵连，日后更成为唯一一个平安度过苏联时期所有重大政治风波的机构。2个多世纪以来，该机构只有一次被裁撤，那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政府推行节约路线，尝试将递送文件的任务交给民间的邮政部门。可是未经专业训练的邮差们难堪重任，大批文件或延误或送错了，甚至不知所踪，其中包括最高级的部长会议决议。不到半个月，克里姆林宫就撑不下去了，只好匆匆又恢复了机要信使局。苏联解体也没有让军事信使们的工作内容发生重大的变化。根据现行的法律，俄罗斯机要信使局负责传送俄总统、联邦各部门和国家杜马的机密文件，独联体各国的总统和国家机关的机密文件也归他们负责。信使们的任务不限于在政府大楼间穿梭，执行国家间军事技术合作协定所需的文件和样品，也经由这条渠道送到国外。越南战争时期， 军事信使们曾向北越运送新型的防空导弹，并将美国战机的残骸运回了苏联。不少信使不止一次地冒着轰炸深入战区，因此获得了勋章。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信使们负责向实验室递送运动员的尿样，供兴奋剂检测使用。1977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通过苏联的军事信使给勃列日涅夫送了一箱朗姆酒。每年俄罗斯军事信使递送的机密文件有1400万份之多，其他重要的物品还没有记录。目前，机要信使局的编制只有4000人，足见其任务之艰巨。有志成为军事信使的人必须面对重重的考验，新手要先接受为期1个月的训练，内容包括射击、驾驶和特种格斗术。虽然信使们很少有机会和劫匪肉搏，但战斗民族显然不能允许自己的机要守护神是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之辈。此外，信使们还得学习礼仪常识，毕竟整天和大人物打交道，不拘小节会被认为缺乏教养。比如在走进首长的办公桌时，不能让对方觉得你想窥视桌子上的文件。训练虽然没有正规部门那样严格，但该有的一点儿也不含糊。机要信使局拥有自己的基地和教官，有时也委托其他强力部门帮忙。信使们毕业以后仍要定期返回基地接受封闭训练，夏天跑步投掷手雷，冬天苦练越野滑雪，靶场和摔跤场也是必经之地。信使局规定，每名信使每年要进行2次体能测试，还得考核摔跤和射击的成绩，门槛相当高。对军事信使心驰神往者大有人在。苏联时代，当上军事信使对普通人来说算得上是伟大的成就了。新人一上岗就是军官，军衔通常为少尉，而且由于整天和高官大员们接触，晋升的也格外的快，福利待遇也非常优厚。相比其他的强力部门，机要信使局的军官们能多拿3成到5成的工资，入局2年以后就能在莫斯科分到房子了，购买汽车时也有优先权。和很多的保密部门一样，机要信使局的大门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时至今日，想成为一名军事信使，还得靠老信使的介绍。信使局认为，这样招进来的人更可靠。有关系的年轻人也得符合一定的体貌标准，且只有男性才能应征。信使局会组织家访，为了了解应征者的家庭情况，有无不安的因素，这一关一般会刷下来很多的人。政审合格以后便是体检，接下来还得和心理医生和精神病专家谈话，以确定候选人是否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沙俄时代的军事信使往往有身经百战的骑兵来担任，他们不时要深入战场向部队传递命令。21世纪的信使虽然不用再冒着枪林弹雨，但他们在送信的途中遭遇的意外一点儿也不少，必须时刻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冷静的判断，及时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 军事信使在执行任务时随身携带枪支，马卡洛夫手枪是标配，各式冲锋枪及大名鼎鼎的阿卡步枪往往会带上几支。信使局还会采购罕见的特种枪械，按规定，信使们在出任务的途中要尽量减少步行，如果必须走路，一定得空出一只手来，准备随时掏枪。执行任务时，信使们会使用各种的交通工具，信使局有自己的车辆，其中的一部分是经过特殊改装的，拥有防爆轮胎。乘坐小轿车时，信使们一般会坐在后座，尽量确保安全。如果携带的文件不太占地方，通常就会装在皮包里，否则必须使用专用的旅行箱。民用车站、港口和机场都辟有独立的通道，信使们出入时不与普通的旅客在一起。上了火车和轮船以后，军事信使会立刻把自己反锁在安排好的房间里，再也不出房门一步。食品和饮料全部都是自己携带的，睡觉也要轮流进行，不能让机密文件哪怕是一秒钟失去照看。文件对信使来说重于生命，他们必须不惜代价阻止其受损、毁坏或落入外人之手。1994年9月，军事信使奥列宁大卫遭遇了车祸，他的汽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撞上了莫斯科街头的灯柱。急救车和警察赶到以后，只见奥列宁血流不止，却始终不许任何人靠近他一步，紧紧地把装有机密文件的皮包抱在怀里，直到局里接到了通知之后，派人将其收回。1994年3月，两名军事信使在前往伊尔库茨克的途中遭遇了空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阿纳托里和伊格尔大卫想到的是尽量保全负责递送的文件。后来人们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他们将装有机密文件的皮包捆扎得结结实实，使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按规定，军事信使不能介入任何冲突。1983年7月5日，拉斯切索夫和祖波维奇少尉却违反了规定。当天，二人从莫斯科飞往塔林递送文件，途中有匪徒试图劫机，两名信使挺身而出，当场将嫌犯制服。飞机有惊无险地在塔林着陆了。机要信使局表彰了这两位英雄，如果他们不及时地出手，机密文件就有可能会和飞机一起被劫往国外。新上岗的菜鸟只能在城里执行比较简单的任务，最初的一两次由经验丰富的老手带领，等到新人慢慢有了经验才能放单飞。至于最优秀的老鸟们，显然要为最重要的人准备着。在信使们的心目中，最体面的工作无疑是为最高领导人服务了，给克里姆林宫还有国家杜马递送信件。从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开始，国家的一把手要配3至4名信使，并24个小时值班，因为勃列日涅夫一度很喜欢在夜里批阅文件，他的口令和便条也要随时传达。出入国家重地的信使们都会获特别的通行证，单凭这个证件，他们就可以在各部委、电视台和报社等处畅行无阻。 机要信使局同俄联邦内务部、联邦安全局等部门签有协议，请后者保证信使的顺利履职。如果有急件要送，交管部门也会开辟绿色通道。然而，不同部门之间的局域和摩擦从来不曾消失。斯大林不时让自己的警卫员代劳传话，不那么喜欢军事信使。勃列日涅夫则热衷于调动信使们跑来跑去。安德罗波夫在成为总书记之前是克格勃的领导人，因此他更相信自己的旧部，而非自成一体的机要信使局。国防部的元帅和将军们也始终不太信赖这些特立独行的军官们。信使们执行具体任务时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麻烦，一些单位的安保人员坚持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才肯放行，另一些门卫只同意转交，不同意信使的进入。但按规矩，军事信使必须将文件亲手单独交给收件人，而且要拿到收件人亲手签收的凭条。还有一些任务打击了机要信使局的士气，有时新当选的国家杜马代表会交给信使们一大叠封好的信封，送到以后收件人当面拆开，取出来的竟是一张张贺卡。这是新当选的议员们想在熟人的面前炫耀一下，遂动用了军事信使来送贺卡，倒也是件有面子的事儿。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